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又到了礼拜二孙维新谈天的时间。维新兄，
哎，大春兄，
你最近学期结束了？
嗯，学期快结束了。
嗯，你的我晓得每位老师在每个学期都有开场白，都有告别啊，不能叫告别，
结束语，结束语，
结束语。
还好，
你这个学期结束语是什么？
我有一点体会啊。
嗯，
前几天我们到南部去演讲啊，有种感觉，因为原来会觉得哈、啊，除了在学校做科学教育，在社会上做科普演讲跟科学推广，
嗯，
也就是希望多一些对科学、自然科学有兴趣的民众，能够有些收获。吸引一些年轻的学生呢进到自然科学的领域里面来。
嗯，
但是现在的感想越来越深刻，越觉得科普这个推广其实帮助我们台湾地区的人们呢能够建立起一个科学的态度来。
嗯，
大家能够有科学的态度了，做事情或者探讨问题就比较能够理性而正常。
嗯哼，
那什么是科学的态度？也就是说我检验你的标准跟你检验我的标准是一样的。
是，
那不能是说我开始批评你了以后严苛得不得了，那等到你开始讲我挑我的错的时候，我的硬凹也不承认。
嗯哼，
我那没讲，这不是别的事儿啊，就是、
你当然不是在讲政治了。可是的确啊，我倒觉得多年以来台湾的这个整体社会对于知识的不关心，恰恰跟整个政治上面的轻薄和肤浅是互为因果的。在政治议题上面大家表现得越轻薄越肤浅，就越促使的所有的问题不能够集中心力去做进一步或深入的挖掘和观察，这样哎，倒过来你也就越来越丧失了检验政治的深刻能力。所以老百姓不知道自己被愚弄的结果就是自己只知道能够跟随着更愚蠢的政治人物说那些更简单而浅薄的话。
对，因为这缺乏了一个辩论是非的一个基础的一个环境。
嗯，
没有办法，没有是非，只看立场。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你要发表一篇论文，
嗯，
无论是有利于你的理论的或者是不利于你的理论的，
是
你都要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
嗯哼，
绝对不能假造数据，把有利于你的数据留着，不利于你的数据就把它抹去了，假装没有发生。
嗯，
所以这是如果我们有了科学精神呢，这种明辨是非的态度就可以变得比较健康一点。
嗯，
有那么一个笑话，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穷人呢，平民老百姓把贵族们推翻了，
嗯，
那一天到晚把这些王公贵族送上断头台，那自个儿造的断头台呢常常会出状况。
嗯，
你有收的筷子的时候把刀一松它掉不下来卡住了，那他们就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是谁的伸了脑袋过去刀掉不下来，那你站起来拍拍屁股就走
啊，
无罪释放。
是，
结果那么有一天呢，就有三个人要来砍头了。
嗯哼，
第一个人弄上去了以后，头伸进去，筷子手一放刀，掉不下来。
嗯，
这人挺高兴，站起来走了。
嗯哼，
第二个人把脑袋伸进去呢，筷子手一放刀，又卡住了。
啊，
这人好高兴，站起来又走了。第三个人上来正要行刑的时候，那人说：“慢。”他说：“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经过我仔细观察前面两次行刑的过程，我终于知道这个刀问题出在哪里了。”
嗯哼，
所以就。帮着他妈这个筷子手把那个刀给修好了，
然后呢？
啊，那不就不说了。
这够笨啊！
那这就是科学家的一种傻劲儿。
嗯哼，
他只要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
是
或者什么事情是他认为的真理，
是
他就会坚持。无论这个事情啊，你坚持的事情到底是对你自己有利还是对你不利，
是
那是其次的。这也就是再一次的用另外一种这个笑话，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无爱无师，
嗯，
无争更爱真理。
但是你刚才这个故事会大概会减少进入科学界的人口，现在这个好恐怖，
训练出一堆傻蛋来。
对呀，
我真觉得有这个傻劲儿还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这个是你这个学期的结束语是吧？
嗯嗯
嗯哼，也多谢你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今天我们要进入的第一个话题是 X 射线观测发现了超新星，
也不一样的新形态的超新星。其实呢，关于这个新发现的 X-ray 的超新星，我们倒不用多讲，我们只想把超新星本身到底多有用讲出来。
嗯，
又看到另外一个典范破灭了
啊！
我觉得科学的发展就是不断推翻既有的典范。
嗯哼，
典范英文叫做 paradigm。
是，
这个 paradigm 这个字啊，是大家能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能够崇拜膜拜的东西。
嗯，
但是科学里面 常常也会出来 paradigm。
嗯哼，
就你会发觉伟大的科学家所做出来的理论别人是不敢碰，但常常呢年轻后生小子不知道厉害，一碰哎，那么这个理论也就摧枯拉朽一下就垮了，
就碰倒了，
碰倒。
嗯，
所以我们常常知道超新星啊是用来选决定距离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天体。
嗯，
尤其是有一种超新星的，超新星大概可以分成四种，叫 EA、EB、EC 跟二型四种。
嗯、啊哈，
超新星二型呢，就是一个巨大的恒星，演化到了晚期了以后，内部燃料烧完了，不能再进行核融合反应了。
是，
整个外面外层垮下来，
嗯，塌陷，
塌陷了。
嗯哼，
瞬间里面温度到达10亿度，就爆发
了。10亿度，
10亿度，对，爆发了。这是很简单的单一恒星的爆炸，是超新星二型的。
嗯哼。
E A、E B 跟 E C 哈、啊，尤其是 E A，E A 是一个双星系统。
嗯哼，
这个双星系统呢，一个星已经演化成白矮星了，就是我们太阳系的未来。
是，
另外一个星呢，在到晚期的时候变成红巨星膨胀的时候，物质不断的从这个膨胀的红巨星啊，流到了白矮星上面。
啊哈，
因为白矮星重力场其实也蛮强的，但这个星膨胀到外头，这个、红巨星膨胀到外头以后，外面这些云气飘得太远了，自己都抓不住了。
嗯。
那旁边有另外一个重力强的东西自然跑去了，跑去就形成了一个盘子，逐渐往里面掉东西。
嗯，
那白矮星的质量有一个上限，就是这个 X 射线望远镜啊命名成钱卓西卡的。
嗯，
就是那个印度科学家
Chandra，
叫 Chandra Sekhar。
嗯哼，
简称我们就叫 Chandra。 钱卓西卡给了这个白矮星的质量上限一个理论计算的上限值，
是
不能超过1.4个太阳质量。
是的，
那超过1.4个太阳质量呢，它就会进一步的塌陷，
嗯，
产生一个巨大的爆炸。
是，
那所以好多我们所看到的 EA 型的超新星都是这种双星系统白矮星超过上限爆发的情况。
啊哈，
那因为它刚好是超过了1.4爆发，等于你每次的燃料是一样的。
是，
每次燃料是一样的话，天文学家呢就拿近处的做一个标定了以后，马上知道每个 EA 超新星爆炸它能释放多少能量出来。今天你在遥远的宇宙深处看到一个 EA 型的爆炸，
嗯，
你看见它有多暗，你就知道它在多远的地方。
是，
那这就是一个用来标定距离的最好的一种天体。
嗯，
天文学家一天到晚就是要找距离，
嗯，找这个宇宙之中可以量度的量度的这个距离。
对，量度距离的这些我们讲量天尺。
嗯哼，
那 EA 超新星一直是天文学家奉为圭臬的一个标准量天尺。
是。
现在发现了一些超新星好像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好，
有一些超新星呢，它爆炸之前如果它的质量是非常巨大的，它的物质会先散失在四周。
嗯哼，
所以它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那它爆发的时候它的质量呢可能比原来我们认为的白矮星上白矮星之前的那种恒星质量
嗯
来得要大，
也就是不止于1.4个太阳。
白矮星的本身还是1.4个太阳，但是说白矮星在变成白矮星之前就比我们原来以为的这么像我们太阳1-2个太阳质量
嗯
演化成为小的白矮星的啊，环境会来的复杂的多，因为有好多物质散在这个系统的四周，爆发起来的它的亮度就不是传统 EA 的超新星了。
啊哈，
当然这样讲稍微复杂一点，可是我想跟各位讲的是一个过去哈勃犯过同样的错误。
嗯哼，怎么说，
如果今天这个 EA 超新星真的是有不同的一个 EA1 一个 EA2 的话，
嗯，
那很多东西又要改写。哈勃就曾经当年他为了要证明说我们银河我们抬头看天啊，晚上看了好多细碎的小云气。
嗯哼，
有些人说那是我们银河里面自己的云气，另外一帮人说这是别人的星系
啊，别的星系，
别的星系，
但是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可是它规模很大，看得见。
对，
以为是误以为是我们的银河。
对对，1920年4月份在美国华盛顿 DC 呢专门针对着这个课题
嗯
产生一场大辩论。
是，
两边代表的人物，一个叫 Harlow Shapley， 另外一个叫做 Curtis。
嗯哼，
Shapley 跟 Curtis 很好玩，我想说过吧， Shapley 说的他使用的推论都是正确的，
嗯哼，
结论是错的
啊。
Curtis 使用的推论都是错误的，结论是正确的
啊。好，这是怎么回事？
Shapley 其实他是一个资深的科学家，
嗯，
声望如日中天，但 Shapley 说这些云气都是我们银河里面的云气。
是，
他一旦拍板定案的叫什么，广东话叫一锤定音。
嗯哼，
底下那些小罗罗们就不敢说话了，因为 Shapley 刚刚发现了我们银河的中心在哪里。
哦，
很厉害，他知道太阳不是在银河的中心，在旁边、
嗯、是，
也知道银河中心在人马座的方向。
嗯哼，
一个伟大的成就。 Curtis 刚好他的推论都是错的，不是，他是比较资深的之前的那天文学家、
嗯、
结论说这些星云都是别人的星系，
都不是在我们的银河里面的，
对，大部分不是在我们银河里面、
嗯、
因为它的性质很特别。结果问题是谁解决的呢？还是哈勃
啊。哈，
哈勃观察了仙女座大星系里面的造父变形，
造父变形，
对，造父就是我们中国古兽写这个造父，制造的造
啊，哈，
造父，父亲的父，
造父，
造父，造父变形，
嗯哼，
也英文叫仙王 Cepheid、
啊、
这个造父变形啊是会膨胀缩小，膨胀缩小的，是一个不稳定的恒星，
是，
但它膨胀缩小的这个周期变化呢，跟它本身的绝对亮度，就绝对它有多亮，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关系的。
嗯，
所以你在远再远的地方去看的造父变形，即使它再暗，
嗯哼，
你只要观察它的变亮变暗的周期，马上可以转化成为它真正的亮度。
嗯，
那一算它现在的亮度，马上就会知道它距离多远。
是，
造父变形的很好用。
嗯哼，
哈勃当年把这个造父变形观察了以后，得到一个结论说，仙女座大星系距离我们30万光年。
嗯哼，
实际上今天我们知道是200万光年。
哦，
它的距离小了将近10倍。
是，
但是好处什么？哈勃运气真的好。当年我们的银河系的大小，今天我们知道是10万光年。
嗯哼，
当年以为是3万光年。
哦，
两个错误都是同样方向的。
是，而且同好像看起来跟等比的是吧？
哎，对对对。所以呢，无论你怎么说，仙女座大星系一定在我们银河系外面。
是。
所以哈勃就这一点证明了，这些云气呢，绝大多数都是别人的星系。
嗯哼，
所以这个贡献是不得了的，他马上把我们的宇宙从原来我们认知的一个银河系，
嗯，
扩展了10000倍。
是，这样说来，我们还可以有的等吗？也就是说，日后有更特殊的这种检验工具、观测工具，我们还会发现我们的宇宙有变化吗？
可能你现在看到这 X 射线发现新超新星呢，就让我想到哈勃。当年他之所以会从200万光年错成30万光年，就是因为造父变形有两种。
哦，
一种光度比较亮的造父变形，一种比较暗的。
它不是一颗星吗？
它造父变形是原来发现的这颗星叫造父变形，
啊、
后来发现这一类星
哦
表现都一样，
是，
所以都把它叫做造父变形。
那我们再重复一下，也就是它的亮度到暗度之间是有周期的。
周期的
多半是什么样？多少周期？比
如果它光度比较暗的那种哈，
嗯，
它的周期可能快几个小时。
哦，
那比较大一点的那个造父变形呢，可能是几天、几十天，再大一些呢是上百天。
是，但是不管这个造父变形它亮度的这个变化的周期是多少，都是一样的频率嘛？也就是
它是跟光度，它本身的光度是成正比的，
啊、
也就是你变化的越快的。它的光度就越暗，变化的越慢的时间越长的，它的光度就越亮，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线性关系。
是，
所以你这些造父变形，只要你找到遥远的星系里面有一个星在那儿变，
嗯哼，
观察了它变化的周期，确认是造父变星，
嗯，
马上从那个周期可以转换成它的光度，就你知道它是个100瓦还是200瓦的灯泡。
嗯，所以它也是
对
度量我们的宇宙的很好的一个尺。嗯哼，好的，接下来是这个题目是双子座流星雨撞月球。
嗯，
双子座，
对，年度三大流星雨。
嗯，
大家都熟悉的是狮子座。
是的，
那另外我们当然还有什么双子座流星雨啊，
嗯、
英仙座流星雨啊，
是英仙座。
对，然后前不久是象限仪座流星雨。
嗯，
那每年到了五月有宝瓶座。每个月都有流星雨，
是
都跟国定假日是重合的，
是
大伙儿都可以去看。
嗯哼，
但是
6月6号工程师节放假一天，你听过这段子？不管怎么说，这我们要先回头来看一看流星雨。既然随时都有双子座流星雨撞月球，这个是一个特殊的现象吗？
对，我们知道流星雨的产生就是因为地球运行轨道刚好通过某一颗彗星的轨道。
嗯。
那这个彗星轨道呢，彗星一路上老掉东西，
嗯，
碎片碎屑了一路剥落在身后，那你经过的那段短短时间里面，大量的灰尘瞬间掉进来，就形成了流星雨。
嗯，好，那你等一下，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要报新闻？
哎，
你讲的真准，稍后变个马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刚才提到了双子座流星雨撞月球，这是典型的孙维新谈天的题目。来，维新兄，双子座，
大家以后如果毕业旅行要去月球，那得小心了哈。
嗯，
东西会掉下来打头上，
是天上会掉下来不只是礼物还有鸟粪和流星。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彗星的碎屑多半都是比一公克还要小的千分之一百分之一公克的灰尘碎屑。
嗯，
在我们地球大气层里面呢，一颗灰尘划过了高速划过划进了大气，产生漂亮的流星。但是在月球上面，因为没有这个大气，
是
再小的东西都可以直接打在地面。
嗯，
就如果它稍微大了一点，打在地面上是会发出闪光来的。
哦，
就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在自己在这个三大流星雨拜访的时候，流星雨不止撞地球，也会撞月球。
那等一下，那个 Armstrong 登陆月球的时候是运气算很好。
哎，对，
是不是？
你想说好像那个西部片里面哈，
给宰一下，
恶霸拿着枪往你脚底下打，你那边跳来跳去，
对对对，是会如此啊。
如果运气不好撞到，那是很麻烦的事情。
大概都是什么样大小的物质都不等吗？
灰尘啊，灰尘都还好，但是今天讲的时候，你可以从地球观察到的，
嗯，
说这个科学家呢，他观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面，2005年底开始观察，
嗯，
就这么一年多里面，观察到了19起事件，
是。
但是19起事件是19次撞击在表面，
嗯，
5-6个是来自双子座流星雨，有3个是来自狮子座流星雨，
是
有1个是来自金牛座流星雨，其他是什么？是偶发流星
啊，哈，
就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星雨。
可是看起来能量都不小哎，也有到什么50到125磅 TNT 黄色炸药的爆炸威力。
哎，对，那打人身上挺疼的。但他如果说他有一个小块，譬如说像弹珠那么大小的
啊，
那打下来是很危险的。
是，
因为每秒35公里，每秒35公里，那时速是多少？就乘上3600，
乖乖，
10万公里。
是，
呀，10万公里，
几乎是光，可以跟光速来前，
啊，还好，
差不多3分之1。
没有，光速是每秒30万公里。
哦，对对对，
每秒35公里，但是时速换成时速10万公里，
嗯，
比我们枪弹的快不知道多少。
是哈，
对，所以这，那
所以你刚刚打的那个比喻，西部片里面往脚底下打子弹，那个是可以想象的哈。
Yeah， 而且我想大家如果有兴趣，其实这是可以观察的。
嗯，
曾经有过一个传说，我就很多年以前了，看到过电视上的录影带，他说中世纪的修道院里面找到的记录，
嗯，
画了一个月亮新月状的湖，
是，
然后月亮那个尖的地方呢冒烟，
哦，
发亮冒烟，他说开始就去找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些科学家看了以后，嗯，做天文史的人，
嗯，
就去找他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陨石坑。
嗯哼，
他们怀疑是在12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大的陨石撞到了月球表面，
是
刚好是在月亮尖儿那点发那个尖的那顶，
嗯哼，
撞的冒烟发光，记录下来以后，他们去找，好像还找到了有一个陨石坑，
也居然让地球上的人都看得到，
肉眼看得到，
是，这是很惊人的目力啊！
我想撞击其实也不小，那威力是不小的。
嗯，
然后找到了陨石坑的年代好像也差不多就这么8-900年。
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还有题目跟台湾有关了哈。
嗯，
台湾地区的台风跟地震是两个很大的，你说灾害也好，可是也几乎就是形成了形塑了台湾地理的很重要的两样东西。
嗯，
这两个我们讲的是自然现象吧，好像之间还可能有关系。
对，这个我觉得灾难都有关系，啊，
是哈。
哎呀，所以
你看，礼券跟台开案就有关系。
哎，
是吧？不是吧？
我们可以再做一篇论文啊！
啊，
论的，
它的量子学关系，
对，
就是地震跟台风，赶快进入正题。
他其实说啊，台湾我们才前不久才是，
嗯，
地震嘛。哎，讲到地震，我又想离开正题了。
嗯，
前2个礼拜上的不是恒春大地震吗？
对，
礼拜二晚上，我们在那儿上课，上课的时候就开始摇。
嗯，
老师当然是装进四墙，处变不惊了。
嗯哼，
那学生也在门，左顾右盼了一阵子以后，乖乖听课。
是，
我们在中立摇的还挺厉害的，我就想起来一件事，我在美国当研究生的时候啊，
嗯，
跟我的指导老师一块儿，我们到 Lake 天文台观测，然后呢，正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开始摇，
是，
我们当然是不在乎了，老师呢，马上站起来，走到门框底下去，
嗯哼，
哎，我就想说奇怪了哈，我们从小到大一天到晚做这个地震灾害的嘛预防啊练习啊。但总是培养出大家一个装进自强、处变不惊的心理来哈。
是，
美国人反而怕死啊，一摇马上站起来走到门框底下。
嗯，
那他们怎么训练的啊？反应的那么快。
嗯哼，
我觉得我们的训练好像很不扎实的样子。
不是他勇于承认自己热爱生命，对吧？中国人呢就要精一点
啊，对对，
再怎么样也要道貌岸然，
对，保持尊严，保持尊严。那不管这个，回到正题上，
真是远啊！来，台风跟地震，
对对，就说台风啊，避免灾难性的地震吗？有这么一个说法，说因为台风呢，对我们地面大气压力哈、啊、有改变了。台风是大气压力比较低的地方，大气压力低了，让台湾的陆地的压力会减轻，
是
减轻了以后呢，断层滑动速度会变快。
嗯哼，
如果你上面压着的话，它的断层是比较紧的，上面压力偶尔就减轻一下子，这个断层没有一个大气来的压力哈、啊，
嗯，
比较轻了一点了以后，断层上下没有那么紧贴的话，它滑得比较快一点。
哦，
也就是台风能够帮助你产生小型地震释放能量。
嗯，也就是说，如果台风够多，
嗯，
够密集，那个地震就会稍微减轻一点。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什么东西？每次拿着公益彩券，
对，
对不着号，就说反正我这是有帮助的，做公益了。
对，不，或者是下一期还会要回来的。
对，那现在就看到台风了，台风来给刮了七零八落的，心里想着说，我帮忙解除
了，消解了这个板块之间的压力。是吧？这个理论是能够成立吗？
我不知道，我现在越想，我越觉得它是个心理上的安慰哈。
那哈，
你 看
起来是，
对对对。
但是它到底是不是只在台湾适用呢？还是全球的地震都有可能如此呢？在美国墨西哥湾也好像在这种高危险的地带嘛，哈，地震带上。
嗯。
那飓风对墨西哥的地震有影响吗？
这就很难说了，因为他提出这个理论来以后，并没有在其他地方去做测试。
嗯哼，
那日本的地质条件跟台湾差不多。
嗯哼，
所以日本人对这个很有兴趣。
是，
台风也常吹到日本去。
是，
那看日本呢，是不是会经过台风释放地震的能量？
嗯哼，
那像美国、像日本、像台湾，其实这是一个初步的想法，
是
很有趣。
不过这个研究单位是美国华盛顿卡内基研究所。
对啊，
这个看起来，卡内基跟台湾很有关系，台湾也经常出钱。不知道啊，这个我们不要做政治联想啊。
Carnegie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其实天文上面很强的
哦，
他们有好些重要的研究所，其中有一个研究所 Carnegie 在加州也有一个分院，
嗯，
里面宇宙学的巨擘
是
叫 Sundage，
嗯，
就在那个地方。
好了，不管怎么说，12月中旬 Nature 期刊里面，这是一篇正式发表的论文，认为台风可能会引发地震，但是
小规模，
那反而表示也就是只会预防大规模的地震。
对，但是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啊，其实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嗯哼，
以前我们会以为太阳表面的磁暴活动剧烈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对太空人有伤害。
嗯哼，
后来又说刚好相反，太阳表面活动剧烈了以后呢，让这个太阳风的强度变强了以后，反而能够让宇宙射线打不到太空人。
嗯，
所以很多时候呢，好几种说法。
是的。好，接下来还有这一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稍微预告一下好了。这个天文学家首度在球状星球里面发现了黑洞，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球状星团。
对，球状星团。
嗯，
球状星团呢是银河系或者是星系周边啊一些星星聚集的天体。
嗯哼，
球状星团很漂亮。
是，
一个星团呢大概典型的有10万颗恒星在一起。
嗯哼。
那个星团的距离呢也不过就是几光年，甚至比几光年还小一点。
嗯，
就打算是说我们在太阳离我们太阳最近的那颗恒星叫半人马座的南门二，
是
中间距离是4.3光年。
嗯哼，
你把这个空间里面空无一物的空间里面，
嗯哼，
塞上10万颗恒星，
哦，
就是球状星团的密度。
那会很热吗？
很热又很亮。
嗯哼，
你如果在那里头的行星上住的话，
嗯哼，
包准你没有晚上。
嗯哼，
你一天天上几十个太阳，
是，不但没有晚上，恐怕也没有皮肤了，是吧？十万颗，
当然它彼此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了
啊。
10万颗挤在这个范围里头，
嗯哼，
那好玩的就是，真的是亮得不得了，
亮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发现了有黑洞，
嗯，
这个要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的是孙维新老师。维新兄啊，
哎，
刚才我们没说完，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
嗯，
也就是在球状星团里头发现了黑洞。球状星团假设就是一个不算范围不算太大，直径大概就是几光年，
嗯
啊，或几十光年以内的这么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宇宙区域，塞进十万颗恒星，
嗯，
好了，那它中间还会出现黑洞，
嗯，
这个来由是什么？
黑洞其实是一个平常的天体，
嗯，
只不过它重力场强到光都出不来。恒星发展到了晚期，大质量恒星经过超新星爆炸。一个有可能就是在中心形成的黑洞，
是，
那这是黑洞小型黑洞的来源。球状星团是中大型的中型的天体，
嗯，
大概有我刚刚讲十万颗，大一点的有几十万颗恒星的，
嗯，
那你想说这么多恒星挤在一块儿，万一里面有个黑洞，那黑洞不是吃东西吃得很愉快吗？
啊，吃不完了，
啊，吃不，对对对，
嗯，
那结果呢，大伙儿就想说，这科学家就想说，想些不可能的事情，
嗯，
球状星团里面到底有没有黑洞，
嗯，
用什么找，还是一样用 X 射线望远镜来找。
嗯哼，
X 射线，因为当如果有黑洞在旁边的恒星经过了，被黑洞扯裂的吞下去的时候，垂死的挣扎，
嗯，
这个恒星呢会发出强烈的 X-ray 来。
是
他们当初准备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会觉得球状星团几乎不可能有黑洞，那搞不好呢我只能要看着几千个球状星团了以后找到一个算不错了。
嗯哼，
没有想到第二个目标就找到。
哦，
第二个目标就发现了什么东西的，倒不是发现黑洞，而是发现了有明亮的 X 射线的闪光，
嗯，
X 射线的闪焰爆发，那这些应该是吞噬掉半星的物质引起来的，
嗯，
因为东西扯碎了以后恒星在它旁边绕，三不五时往里头掉，所以它会一会儿亮一会儿暗，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啊。
这 X 射线的闪焰他们认为就是来自球状星团里面的黑洞，
嗯，
甚至会觉得这个黑洞吞物质下去的发出来亮光的上限都超过了物理的极限了，所以应该是跟黑洞有关的一个现象。
这个球状星团啊，也有的有几千颗，也有到百万颗的，是吧？
对。
好，它是绕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轴在转？
绕着银河的中心，我们银河旁边呢也有，上下都有球状星团。
啊，
我们银河就是扁扁的一个盘子。球状星团很好玩，它不是在盘面上绕着中心转的，
嗯哼，
它是上下转，像什么？像原子能委员会的标志，
是
上下转。所以球状星团为什么是上下转，不跟着盘面这么大规模的去转了？就是因为在银河形成的过程中，球状星团先形成了，
嗯，
银河还没有变扁之前，它就已经出现了。
哦，
所以等到大量的云气变扁了，也变成一个盘子了，球状星团就给孤独在外了，
孤立在外边，
孤立在外，
孤独一枝花。
哎，对。
那表示球状星团的星球成员都应该年纪很大了，
嗯，
比起我们太阳就太年轻了，小老弟。
太阳那是五十岁了，五十亿岁了，
这是。
但球状星团有可能到七八九十亿，
嗯，
甚至一百亿岁的年龄，
是
跟你星系差不多形成的，
所以是老的星，
老的星团说是这样说哈，
嗯，
但是这个典范前不久又破灭了。
哦，
两年以前我们帮《科学人》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想到有些科学家就是不信邪，
嗯哼。
你教科书上写的明明白白，球状星团是老年的星团，
是，
他们就拿望远镜去随便乱找，还真的找到了一些星系啊。
啊，
球状星团是蓝色的，新的。
啊哈，
是为什么？那两个星系刚碰在一块儿，物质丢出来，刚刚形成球状星团。
哦哈，
来看到年轻的球状星团。
是，
所以典范不断的破灭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也就是宇宙到目前为止还在随时发生着，很可能会发生它成立初期的那些个变化。
对，就是星系碰撞，然后产生了一些新的球状星团。
嗯哼，
但这个地方讲球状星团呢，大概里面的黑洞有多大？我们刚刚说超新星爆炸了以后所留下来的黑洞，大概就是几个太阳质量吧。
是，
这边可能是上百个。
哦，
所以找到了中型的黑洞。以前的天文学家相信只有两种黑洞，一种是一两个太阳质量的，
嗯哼，
恒星爆炸以后的黑洞，另外一种是上千万、百万、千万到亿的。
嗯哼，
那是在银河中心、星系中心的类星体中心的黑洞，
是
现在找到中间的。
嗯哼，
球状星团就是中间这几百个、几百个太阳质量的黑洞。
是，可是那表示这个大大小小的黑洞的 size 不应该也只有这三个阶段，对不对？也有可能还有几千或几万个，太阳质量的。
好，
是不是也？
大春兄真的是科学上的思想是越来越成熟了。
不好搭腔，我是瞎蒙的。
也对啊，你这样讲这是完全正确的，就是说你看到小的了，
对了，
看到中号的了，你有 small 的，
对了，
有 medium 的，
对，就感觉那个在那个 XXL 之下还有 XL，
哎，对对对对对，
还有 L 的是吧？我就是穿穿 L 的就可以了。
听起来连我们在地摊上卖衣服啊，都能来做科学分析。
的确是啊，所以它是不是会有？也就是黑洞的这个大小会不会有一个漂亮的线性的一个
如果真的有那样的话，那会是非常精彩的一个结果。
嗯哼，
那很多黑洞形成的理论都要修正。
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讲的这句话就可以作为一个论文的题目了。
万一做成了，会不会说这是叫大春理论？
哎呀，日春理论。
好，我们找个音乐来放百家春。接下来是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对，不过我想您刚刚讲的很有道理。
嗯，
这种东西啊，只要第一个做研究不信邪，
嗯，
不要相信典范，不是说典范是邪的，
嗯，
而第一个不信邪，
是
第二个什么？我们说过，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对了，
大伙在做的你不要去凑热闹，你就挑那些看起来好像不可能的，真做出来的话，那就你们命名成大春理论了。
对了，就是黑洞是一个系列的，有个数字的，是吧？
嗯嗯，
它可以是14142857。
你是要买大乐透？
来，赶快，还有一个题目。
哎，
我们这里有一个题目叫做“星系会让远方的星系弯成一个弧”。
哎，对，这个星系群、星系团或者星系群，
嗯，
能够让更远的星系在通过它旁边的时候，光线会转弯。
嗯。
这就是我们以前说过的重力透镜的效应。
是，
重力场呢，它的作为就像一个透镜。为什么？因为重力场是一个吸引的力量。如果说光线经过了太阳旁边，
嗯，
我们说太阳旁边重力场呢会让光线转弯。以前我们不是说那个什么，牛顿到底是发现了重力还是发明了重力？
是发明，
发明。那就说其实不是重力，是个场的观念。
嗯，
太阳的存在让它四周的时空扭曲了。所以光线经过了扭曲的时空自然会转弯。
是，
同样的道理，它一转弯了以后呢，远方你如果是一个星还好办，它如果是一个延展性的天体，是个大的云气或者是银河的星系的话，
嗯，
它样子都会改变
啊。
就像你透过哈哈镜，
是，
只不过现在不是哈哈镜，不是反射的，是个透镜，
透的，
一转弯以后呢，这个原来的影像就扭曲了。
嗯哼，
那如果说它远方的星系跟中间一个星系群还有你这个观测者，三个排得蛮整齐的话，远方的星系呢会被中间的星系的重力透镜效应，
嗯，
弄成一个一个的圆弧，
是
一段一段小圆弧，拍到了好多
啊哈。
哈勃望远镜拍到这些照片了以后呢，从这些圆弧就可以推算出来它是多远的星系，是什么形态的星系。
是的。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在这一期的天文新闻里头有那么一个问题啊，我自己是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没有这个知识基础。白矮星周围发现了富有金属的气体环，
嗯，
这个白矮星发现旁边发现气体环，这个意思是什么？是大气性的气体环吗？
倒不是，那不是它的大气，
嗯，
而是它富金属气体的环状结构。
嗯哼，
那白矮星旁边呢？你不是说白矮星已经是恒星演化到了晚期吗？
是的，
小的恒星丢掉了以后呢？但如果旁边有多的金属物质，天文学上的金属物质啊，什么叫金属？
嗯，
除了氢跟氦，别的都叫金属。
是，
所以碳呢、氮呢、氧啊，在天文的环境里面，我们都叫金属。
嗯，
但是你看，制造成我们这些人、行星、我们的海洋大气，都是这些氢跟氦以外的，
嗯，
这些金属。
是，
所以如果你在白矮星旁边能够看到了这些富金属环的话，你当然想，哎，这是不是当年这个恒星四周本来有的行星系统？
是，
或者是说这个白矮星它的质量散到四周去了以后，它原来大气里面的金属物质在白矮星旁边形成了一个环。
嗯，
那未来是不是白矮星旁边会出现行星？
嗯，
那也是好玩的事情。
是，好的，接下来，哎呀，没有时间，我下一回一定要问你一个问题。
哎，嗯，
太阳越来越温度会越来越低，那么以后金星上会不会比较适合人居住呢？不知道，
看你把谁送去吧。
稍后片刻，我们就要说书了。